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东港西港样样讲的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我是 Henry。 各位朋友，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刚刚过了了，吃过月饼，吃过芋头，吃过碌柚，上过月，排住队来的就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就快到了噃。一提起重阳节，你脑海里面有没有浮现出跟重阳节相关的习俗回忆呢？是不是只有跟家人一起去拜山这些片段呢？这一代的年轻人好像对重阳节这类的传统习俗越来越陌生。今天就跟你一起重温一下重阳节的由来和历史故事啦，欣赏和分析一下有关重阳节的诗词歌赋，来了解一下重阳习俗和意义，也都会讲一下香港人过重阳节的习俗。等我们先讲一下重阳节的名字是怎么来先啦，相信大家对重阳节的名字都不会陌生，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叫重阳呢？它是因为跟中国的农历日子有关的。重阳节定在每年的农历的九月初九，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上，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九呢就属于阳数。九月初九即是双重阳数，所以就叫做重阳。其次呢，也因为重阳节定在日和月都是九，所以重阳又叫做重九了。关于重九，古人又有正反两面的看法。一方面，古人认为九九归真，一元肇始，九九重阳是一个难得的吉祥日子，因此呢会在重阳节登高祈福，拜神祭祖和祈求丰收。另一方面，古人又认为物极就必反，盛极而衰，九九重阳的极大盛意反而令到他们好不安乐，所以又有重阳避灾的举动，好像进行登高避祸和佩戴之余这些活动。讲完重阳节的命名，跟住要讲下重阳节的由来啦。因乜解救会有重阳节呢？重阳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关于重阳节的由来，又有不同版本的传说。不过以《续齐谐记》的记载故事是最为老生常谈。传说东汉时候，以南有一个叫做桓景的人，他所住的地方呢突然发生了大瘟疫。桓景的父母呢就因为染了瘟疫而病死了。桓景为了铲除瘟魔，于是就遍寻名师学艺了。经过一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最终呢就感动了在东南山的仙人臂掌房，愿意收他为徒了。从此呢，他努力不懈地修炼，又得到师傅赠送一把能够降魔的青龙宝剑给他。桓景从此早起晚睡，披星戴月，勤学苦练了。在有一日，臂掌房跟他讲，九月九日瘟魔又要来了，你可以回去除害了，而且给了他一包茱萸叶 一樽菊花酒，等佢嘅家乡父老登高避祸。于是呢，佢就拜别师傅返到家乡啦。等到九月九日嗰日，佢就带领住妻子儿女乡亲父老登上咗附近嘅一座山啦。跟住呢，就将茱萸叶分俾大家随身配上，瘟魔就唔敢近身啦。又将菊花酒倒出嚟，人人都饮一啖，咁就能够强身健体，避免染疫。到咗中午时分，随住几声嘅怪叫，瘟魔冲出耳河。但系瘟魔刚刚扑到山脚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香气同菊花酒气，就突然止步，面色就突然大变。这个时候，桓景就手持降妖宝剑追咗落山去斩妖降魔。经过几个回合的厮杀，瘟魔终于招架唔住，桓景就将瘟魔斩杀剑下，之后再带领妻子儿女乡亲父老落山翻屋企啦。翻到屋企，发现屋里边啲鸡狗牛羊全部暴毙。从此以后，以河两岸的百姓就将九月初九登高避祸。桓景剑刺瘟魔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而且每逢九月初九就会插茱萸啊、饮菊花酒啊，同埋登高避祸。重阳的习俗就一直流传到依家。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中国民间个重阳节嘅习俗。除咗俗齐谐记记载嘅故事，喺古人嘅其他记录中咧，亦都到处可以见到大家逢九月初九会进行一样嘅习俗活动。喺东汉由刘荫著作嘅《西京杂记》当中，有九月初九配茱萸、食逢利、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的记载。由此可见呢，重阳节有三大风俗，包括佩戴茱萸、食长寿面和饮菊花酒，这些是祈求长寿的习俗。此外呢，宋人吴志穆在《梦凉六九月》里面有提及，今世人以菊花、茱萸防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久之厄。由此可见，茱萸同菊花是重阳节的两大象征物。茱萸是带辛辣味的植物，具有驱寒辟邪的功能。古人呢，视茱萸为驱邪的神物，素有辟邪翁之称。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活得长久，被称为延寿客。就好像中秋节会食月饼咁，重阳节又有对应的应节食品，好像重阳糕啊，又叫花糕，一般是用糯米制成的，上面铺了青红丝和红枣做配料，味道是清甜可口的。在《梦凉录》里面彰显了宋朝人在重阳节食糕的讲究性。它里面这么写：兼知此日刀人店肆，以糖面蒸糕，常以猪羊肉鸭子为丝束丁，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但是好可惜呢，而家只有寥寥可数的地方仲是卖紧传统的重阳糕。到了今时今日，登高成为大家最常进行的重阳习俗。适逢重阳前后，天气已经转凉了，好适合一家大小去登山，进行放风筝的娱乐活动。在古代呢，文人雅士都喜欢登山的噃。在重阳登高远眺， 写下良辰美景的诗词歌赋，抒发个人的情感。因此呢，重阳节又叫做登高节。呢一节嘅时间够啦，我哋唞一唞，下节翻嚟我哋继续讲埋落去。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东讲西讲样样讲的第二节时间。上一节我们讲完中国民间过重阳节的习俗，接着下来呢，我们讲下香港人怎样过重阳节，之后一起来赏析下古代文人雅士有关重阳节的诗词。香港人过重阳节的第一个习俗，在重阳节大家都会吃重阳糕同埋花糕嘅噃，嚟纪念呢个节日。重阳糕系一种甜糕，外表咧有黄色嘅馅料，里边啊有豆沙，搭配咗芝麻，口感啊酥脆可口。而花糕咧都系一种甜糕嚟嘅，外表有红色嘅馅料，里面又有豆沙，都系搭配咗芝麻。口感都是咁酥脆可口的噃。重阳糕和花糕都是重阳节的必备美食，大家都会在重阳节享用这两种美食，以纪念这个节日。第二个习俗呢，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每年重阳节有很多习俗，其中一个是拜山。拜山是一种传统的祭祀活动，大家会上山去拜祭山神，祈求家庭平安、丰收等福祉。第三个习俗呢，香港重阳节的习俗之一是放风筝，即是俗称的放纸鹞。这个所谓的放风筝，不是真的将只风筝飞上天，而是将风筝放在某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的。放风筝是一种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大家会在重阳节放风筝，祈求好运和健康。放风筝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人会将风筝放在树上边，有些人会将它放在屋顶上边，有些人会将它放在山坡上，又有些人会将它放在河边。放风筝的时候，大家会祈祷好运和健康，希望家人和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到第四个习俗了，在重阳这一天，大家会聚在一起饮菊花酒。菊花酒是一种由菊花、米酒和糖等材料熬制而成的酒，口感清甜，有助于消化，又有助于抗疲劳的。此外呢，菊花酒还有助于清除毒素，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助于抗衰老的。第五个习俗是最后一个了，香港重阳节的习俗之一是大珠鱼。在这个节日，大家会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支珠鱼，祈求长寿和健康。珠鱼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它象征智慧、健康 和长寿的。另外呢，侏儒又被认为是一种福祉的象征，可以为家庭带来幸福和和平。介绍完香港人的重阳节的传统习俗，跟着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和分析一下古代文人雅士所作的有关重阳节的诗词了。首先这首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的作者是王维。王维是很出名的诗人，诗文是这样写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真的很出名的，很多人都可以随口背得出，听紧节目的你们都可以朗朗上口，是不是呢？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王维十七岁的作品，年纪轻轻他要离开家乡参加科举考试，当时适逢重阳佳节，自己呢就要客居异乡。这首诗对在远方家乡的亲人抒发了浓烈的思念情怀。从这首诗的题目已经强调了它是关于重阳节的诗词，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讲的是在九月九日知道远在家乡的兄弟会在重阳登高，互相为对方的衣襟插上茱萸叶那阵时，发现身边少了自己一人，因此呢就倍感冷清寂寞。这里又描述了有关重阳节的习俗，例如和家人登高插茱萸叶备祸的活动。第二首诗呢是九月十日的诗，作者是李白。李白是很出名，很多人都熟悉的诗仙。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昨日登高罢，今朝更沮丧，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这首九月十日的诗是李白借菊花在重阳佳节的遭遇，抒发自己在仕途上的苦闷情怀。有趣的是呢，这首诗强调的是重阳翌日，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叫做小重阳。昨日登高罢，今朝更沮丧，描述的是大家寻日才进行了登高采菊的活动，在小重阳这日又要举杯宴饮，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这两句诗是感叹菊花连续两日遭到采摘，作者呢代入了菊花的角色，觉得这种遭遇实在是太痛苦了。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古人不单只会在九月初九那日举行习俗活动，还会在重阳节的第二日，即是小重阳那日，继续的采菊、赏菊和进行饮宴活动。可见在唐宋时代，重阳节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想介绍多几首都没时间了，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捧场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